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资料可以说是相当厚重了，全都是关于马太福音第八到第九章的历史文献和讲座笔记。
是的，内容非常庞大，而且非常硬核。
对，不过在开始之前，我得先给你，也就是正在收听的你，打个预防针。如果你对古代宗教文本的印象是那种放在博物馆防弹玻璃掌柜里一尘不让、讲究礼貌的那种东西，那么今天我们要当着你的面把那个玻璃柜彻底砸碎。
没错，因为我们今天真正的核心任务绝对不是去复述几千年前的几个奇妙故事，我们要借着这些扎实的史料带你回到那个尘土飞扬、充满偏见，甚至可以说是充满绝望的现场。
是的，我们要看看当一种绝对的权威真正降临的时候，他是如何非常粗暴的撕裂当时的社会阶层，然后重新定义信仰的。
对，而且还要看看面对这种权威，人们需要付出多么高昂的代价。这绝对是一个极具颠覆性的历史画面。
好，那咱们就来拆解一下这份资料。非常有意思的是，研究指出这场颠覆性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居然发生在一个最不可能的人物身上，
一个罗马百夫长。
对，你能想象吗？在当时被占领的犹太社会里，这简直就是最突破底线的种族和阶级壁垒了。
绝对是突破底线的。你要知道，在第一世纪的犹太人眼中，罗马军人就是压迫者，是残酷的占领军，
极其招人恨的那种。
对对对，但资料特别提醒我们不要低估了这个百夫长的社会地位。当时一个普通奴隶的价值大约是一个最高级别罗马士兵年薪的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奴隶很贵。
相当贵。但是一个基层百夫长的底薪是普通士兵的15倍。如果你是高级百夫长，甚至能拿到60倍的薪水。
哇，60倍。
是的，也就是说这个人拥有极高的财力和社会地位，他完全有能力供养大批的仆人，而且他习惯了高高在上。
这就是整个事情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一个习惯了发号施令的帝国军官跑来找一个连固定住处都没有的流浪医生求助，而且他甚至都没有要求耶稣亲自去他家里。
没错，他说的是只要你说一句话。
对，我读到这里的时候，脑子里立刻脑补出一个现代的画面。这就好比今天一个掌管着几万人出门都坐私人飞机的跨国财团 CEO 突然对一个在街头流浪的赤脚医生说，
不用麻烦您亲自跑一趟了，
对，您就在电话里吩咐一句，我绝对相信我的绝症员工马上就能痊愈。这太夸张了。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这里最令人着迷的是这个百夫长深谙权力的运作机制，因为他自己就身处庞大严密的罗马军事机器中。
他懂什么是服从。
对，他的逻辑是，我懂权力，我知道什么是绝对的指令，既然你能控制疾病，那距离根本不是问题。更深层的颠覆在于，在这之前耶稣其实故意设置了一个信仰测试。
就是他反问百夫长那句，我要去吗？
是的，结果百夫长的这种远程信仰彻底粉碎了当时的规模。
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治病的故事，它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隐喻。
完全正确，这预示着一种宏大的未来向所有外邦人开放的信仰格局。那在之前，人们总觉得神圣的医治必须通过物理接触，或者必须在特定的圣地进行。
但这个罗马军官证明了例外。
没错，对绝对权威的信任是可以跨越种族和空间的。这个例外实际上是在向当时的读者宣告，例外即将成为常态。
既然你提到了物理接触，这就把我们引向了资料里下一个让我极其震撼的切入点。耶稣不仅仅是用远程指令跨越了种族的边界，他居然还主动用身体去冲撞当时社会最忌讳的那个不洁的边界。
是的，讲座资料在这里提供了一个非常棒的考古歇歇。耶稣去了彼得的家，医治了彼得的岳母。考古学家好了在加百农发现了一些早期的涂鸦，很可能真的定位到了那个房子的遗址，也印证了当时新婚夫妇与父母同住的社会习俗。
这很有意思，但真正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是他接下来的举动。
对，他主动伸手触摸了长满麻风病的人，他没有躲避那个患了严重血漏的妇人的唾沫，他甚至取摸了死人的尸体。
这就是我读书时最想不通的地方。如果你仔细看当时的律法，不管是麻风病、长期流血、 还是尸体，这都是人类社会里最极端的肮脏和不洁了，
绝对的禁忌。
对呀，这就引出了一个核心矛盾，如果耶稣的终极使命是拯救灵魂，那他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去治愈肉体，甚至不惜让自己在宗教礼仪上变成一个不洁的人？
因为在当时的语境下，身体的破碎和社会的边缘化是死死绑定在一起的。资料在这里引用了以赛亚书第53章和第35章的先知预言。
那个预言具体是怎么说的？
这种医治绝不仅仅是像修理机器一样修好一具肉体，它是新天新地的一种真实预尝。你可以想象一下以赛亚书里描绘的画面，死海里重新游满了鱼群，干旱的沙漠里突然开出了百合花。
哇，那是一个极具生命力的画面。
是的，更关键的是，耶稣通过主动拥抱这些不洁，展示了神真正的内心，他没有去讨好法利赛人或者权贵，
他直接走向了社会的最底层，走向了那些被认为是被神诅咒的人。
对，而且这种拥抱是有着极其沉重的代价的，每一次触摸不洁，他都在把自己往十字架上推进一步。就像约翰福音里他曾对母亲说过，我的时间还没到，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一旦这种带有绝对权威的颠覆性的行动大规模展开，他就正式踏上了一条通向死亡的不归路。
没错，他没有退缩。
听到这里，作为一个现代听众，你可能会想，如果有一个人拥有如此强大的治愈能力，而且又这么充满同情心，那跟随他一定是一件无比温暖、安全感爆棚的事情吧？
现实恰恰相反。
对，当我翻到笔记的下一部分，我简直不敢相信，跟随他需要付出怎样严苛到，甚至可以说是冷酷的代价。
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是他给狂热追随者泼的第一盆冷水。
这话听着就很扎心。
资料指出，在古代近东文学中，那乏是被驱逐的先知有时候也会被比喻成飞鸟，但耶稣的意思是，别拿那些比喻来套我，连废墟里的狐狸都有个窝，你要是决定跟我走，你必须准备好面对彻底的字面意义上的无家可归。
无家可归也算了，真正让我觉得脊背发凉的是耶稣对另外一个门徒的回答。那个门徒说，我想跟随你，但我能不能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结果耶稣回了一句让人瞠目结结的，
任何一种人类文化里，不管是古代社会还是今天，安葬父母难道不是最基本的人伦底线吗？
是的，连当时的拉比都认为这是最大的诫命。
那耶稣凭什么提出这么不近人情的要求？这听起来太冷酷了吧。
我完全理解您的震惊，但如果我们深入挖掘一下第一世纪的丧葬文化，事情的轮廓就清晰了。在当时的犹太社会，葬礼绝对不是简单地挖个坑把人埋了那么简单。
有很多规矩，
极其繁琐。家属必须坐在地上守丧整整7天，这被称为尸八。不仅如此，你还必须花钱雇佣至少2名职业哀悼者来引导大家哭泣。守寡的母亲必须走在灵柩的最前面。
听起来是一个庞大的社会事件。
对，如果一个儿子不去主持父亲的葬礼，他在整个村子里会面临彻底的社会性死亡，一辈子抬不起头。
所以这不仅仅是悲伤的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名誉和家庭义务的问题。那这个门徒到底面临什么情况？他父亲真的刚死吗？
资料给出了2种非常引人深思的历史解释。第一种情况，这位父亲可能当时根本还没死，而且活得好好的。
没死？那他为什么这么说？
这个门徒其实是在委婉地请求一个无限期的延迟。他的意思是，等我父亲100年之后，我尽完了养老送终的义务，我再来跟随你。
哦，我懂了。那第二种解释呢？
第二种解释更有意思，它涉及当时的一种二次拾骨葬习俗。也就是说，遗体在墓穴里腐烂大约1年之后，儿子需要回去把白骨捡起来，妥善放入骨灰瓮里。
也就是说，如果他的父亲刚刚去世，这个门徒此刻应该在家里守丧，根本不可能跑出来和耶稣说话。
没错，所以他请求的极有可能是长达1年的延迟。
哈，换成我们今天的话说，这个人其实是在对耶稣说，我100%愿意把余生都奉献给你，但在那之前，能不能让我先回家度过一个为期1年的间隔年，把家里的资产都打理清楚再说。
对，你这个比喻非常到位。所以耶稣在这里强调的根本不是要剥夺人类的亲情，而是绝对的优先性，
也就是筛选门徒。
是的，你可以对比旧约里 以利亚呼召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当场烧毁了自己赖以生存的12对牛作为牺牲，决绝地跟随了先知。耶稣是在刻意拉高门槛，不要表层信徒。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代价如此高昂，甚至要放弃名誉和家庭，为什么还有人愿意前赴后继地跟着他？当我读到资料下一部分时，答案呼之欲出，因为他们见证了一种降服一切的绝对权威。
比如加利利湖上的那场风暴。
对，那场风暴太吓人了。
我们必须了解加利利湖的极端地理环境，它位于海平面以下大约600英尺，周围被群山环绕。这种特殊地形导致冷热空气交汇时，湖面上会瞬间爆发极其致命的骤风。
连船上那些经验丰富的老渔夫都觉得死定了，你可以想象那是怎样一种绝境。但令人震撼的是，耶稣在做什么？
他在狂风巨浪中熟睡。在古代哲学家的观念里，能够在毁灭一切的灾难面前安然入睡，代表着极度坚定的信仰和内心的平静，这是哲学家们推崇的最高境界。
然后他醒来，一句话就平息了风暴。
是的，他展现了对自然界混乱力量的绝对统治，让门徒从恐惧风暴变成了对他的深深敬畏。
他不仅能降服自然，还能降服超自然的力量。接下来资料里提到的猪群跳崖事件，可以说是整篇笔记里最具黑色幽默，同时也最发人深省的片段了。
也就是加达拉或者格拉森那个被鬼附身的人。顺便提一句，这两地距离的差异其实是因为针对不同读者群的地理标识习惯不同。
嗯，不过重点是耶稣治好了那个极其危险的疯子，乌鬼不赶进了猪群，然后那群猪全跳进湖里淹死了。资料里说乌鬼被使其失去作用了，但是真正让我觉得荒诞的是当地人的反应。
是的，也就是资料里特别强调的焦点。
你想想看，村里有个谁都制服不了的疯子，现在有人把他彻底治好了。正常人的反应难道不是应该敲锣打鼓感谢救命恩人吗？结果呢？这帮当地人居然跑过来把耶稣给赶走了。
这就是最深刻的人性悲剧。因为那群跳崖的猪是一笔巨大的经济财产。当地人的逻辑非常清晰，一条人命得救了，这确实挺好，但是害我们损失了几千头猪啊。
在他们眼里，耶稣根本不是什么救主，
他是一个极其危险，会摧毁当地经济支柱的恶毒魔术师。耶稣把人的生命价值无限拔高，但当地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却死死地把财产放在首位。比起那个恢复正常的人，他们更心疼自己的钱包。
太真实了，坚实的让人觉得刺痛。耶稣不仅不符合宗教人士的期待，他甚至还侵犯了世俗社会的经济利益。但如果你觉得这就足够震撼了，那接下来他宣告的道德权威简直就是直接在当时的社会秩序下埋了一颗核弹。
你是指他宣称自己有权赦免人的罪，以及和叛徒做朋友？
没错，在治愈一个瘫痪病人的时候，耶稣开口的第一句话不是你的病好了，而是你的罪赦了。
在犹太人的认知里，这是一个偏大的健忘之罪，是滥用神的名，因为罪的赦免是有着严谨的一套官方程序。
你需要去圣殿，需要献上祭物。
对，耶稣的这句话等于是直接绕过了整个庞大的圣殿宗教系统，以绝对权威的身份直接宣告恩典。
而紧接着，他就把这种恩典用在了一个叫马太的税吏身上。我们现在的听众听到税吏这个词儿，可能以为就是一个在税务局上班的普通人。
差别太大了。
对，讲座资料里描述的古代税吏简直让人毛骨悚然，这完全就是一帮合法的黑社会啊。
一点都不夸张，税吏在当时是合作者，是叛徒。资料里引用了埃及出土的古代文献，里面的记载触目惊心。为了收税，他们会残忍地拷打老妇人，迫使整个村庄逃亡。
我还看到考古发现了一张高达2200德拉克马的敲诈收据。
是的，当时的税率已经高得离谱了，可能占到收入的30%到40%，而这些税吏还要疯狂敲诈。
难怪大家恨他们入骨。 你能想象吗？这就好比今天的一个受人敬仰的平民英雄，突然和榨干百姓血汗钱的腐败头目坐在一起吃大餐，还称兄道弟。老百姓看到这一幕，绝对崩溃了。
你这个比喻非常传神，而且我们要补充一个古代文化的常识，同桌共餐在那个时代代表着建立一种神圣的契约关系。资料里举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例子。
哇，连荷马史诗都扯上了。
是的，史诗里两位敌对的勇士在战场上相逢，眼看就要拔刀相向了，结果他们突然聊到双方的父辈曾经一起吃过一顿饭，就因为这一顿饭的契约，这两位勇士立刻放下了武器，拒绝交战。
共餐的意义就是这么神圣。
而耶稣居然把这种代表着绝对和平与接纳的神圣契约赐给了一群人人喊打的叛徒和罪人，法利赛人肯定气疯了。
对，所以法利赛人跑来质问，而耶稣的回答是，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他接着还丢出了进食的比喻，就是新布与旧衣服，新酒与旧皮带。在一场通常会持续7天的婚宴上，进食是极其不合时宜的。
他的意思是，他带来的全新范式无法被装进旧的宗教框架中。
没错。那么究竟是谁能够获得这种权威的垂青呢？答案是那些被逼到绝境的人。
当我们翻到资料的最后几个故事，我们看到了两个身份地位截然相反的人。
一个是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根据利未记第15章，他处于长期的不洁中，无法结婚，遭受了巨大的耻辱。
在彻底的绝望中，他偷偷摸了耶稣衣服的穗子。
这是一种令人震惊的大逆不道的信仰行为，因为他等于是把不洁传染给拉比。
而另外一个极端是一位管会堂的领导，地位显赫，但他面对的是什么？是自己女儿的死亡。
当时的儿童死亡率极高，埃及文件显示甚至高达50%。
所以不管社会地位多高，巨大的悲痛和死亡最终将所有人都拉到了同一个绝望的水平线上。
而耶稣的回应不仅没有怪罪妇人，反而牵起了那个死去女孩的手。他不仅触碰血漏，还触碰尸体，承担了长达7天的不洁。
信仰并不总是意味着你有100%的确定感，有时候信仰就是绝望中的死不松手。
对，
今天的这场深度解析真的是一次彻底的洗礼。这些历史资料向我们展示的绝不是一个温和符合社会常理的道德教师，
绝对不是。
它是一个不断颠覆认知，打破阶级，承受人类的不洁以换取治愈的权威者。对正在收听的你而言，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认知框架。
我们是否也像那些加里利湖边的当地人一样，把旧的偏见和财产看得比人的生命更重要？
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在结束之前，我想留给你一个悬念，引发你的独立思考。今天我们讨论了耶稣如何跨越他那个时代的不洁边界。
嗯。
那么，如果你仔细审视一下今天的社会，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税吏？谁又是我们避之不及的血漏妇人？如果那个拥有绝对权威的声音今天再次响起，他会走向谁的餐桌？
这是个好问题。
而你又是否愿意坐在那张餐桌旁？感谢你参与今天的深度解析，期待我们下次的探索。再见。
再见。